超级感官。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9年12月27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超级感官》编译而成，录音编号 591127E， 历时1小时24分钟。我还在吃着今天早上的祝福。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要为我们所预备的真是丰丰富富，难以测透。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自从我们把自己献给神以来，在这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福上加福，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真是太奇妙了。而且他还会继续这样做下去。那我已经为这些手帕祷告过了，那是谁的你们就可以把他们拿回去。那我要提一下，那就一会儿，首先我要感谢你们大家送给我这么好的圣诞礼物，就是你们给我的这套西装。那位弟兄，你的礼物也是西装吗？是的，先生，是一套西装。那传道人总能用得上西装。那位弟兄说，这西装太合身了，太好了，很好。那他们会出汗，那我知道汗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泡坏衣服。那你们知道吗？一个传道人要有许多衣服才行，而且还得是很结实的衣服。那你知道那些廉价的棉布衣服穿不多久就会烂掉，所以像那样的好西装就非常耐穿了。那想想看，你们拿这些衣服送给他们，就是在支持主的仆人。那愿主祝福你们。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的。所以你们不是给两个传道人买的西装，而是给耶稣买了两套西装。是的，因为他说你们就是做在我的身上的。那还有今天早上那个小小的属天的触摸，你们注意到了吗？没有祭坛呼召，什么也没有，只是在信息讲完后，圣灵的更新就沐浴在人们的身上，神的荣耀在运行，大家就开始从前面后面从各个的角落走出来。那我注意到我有些非常好的浸信会的朋友是从路易斯维尔沃纳特街的浸信会来的，他们也站在过道上沐浴在神的大能之中。太好了。那聚会后我遇见他们，他们说那真是神的大能。我说没错，你说的不错，那确实是神的大能，你找不出任何词语来形容它，你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圣灵在主持那个聚会，你不知道神会用它来做什么。安静、甜美、谦卑、破碎。帕特弟兄，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国。你知道我是那种喜欢在这里面找到感觉的老式信徒。那就像最近保罗雷德对他的，那有一次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和妻子坐在桌子旁，那他妻子想要去什么地方或者做什么事，但他却一直对他妻子说我不能去等等，他不让他妻子说下去。那他看了看他太太，这时眼泪从他的面颊上流下来，他对他妻子说，他觉得那么他心里想，如果他这么容易受伤害，那就让他受伤害去吧。于是他跟其他的男人一样，他合上报纸放在了盘子上。那往常他总是站在门口与他吻别，那当他走出大门时，他太太就会向他挥手说再见，你知道这就完了，只等他从办公室再回来。那他说那天早上当他们走出门口时，他太太就站在门边，那他吻了他，就走向大门口。那开门时他回头看见他太太还站在那里，头低着还是很伤心，他挥挥手告别，他太太也挥挥手告别。他说他走到街上，然后他就开始想，若是回家前我出了事儿怎么办，若是我回来之前他出了事儿怎么办，说不定神会把我们都招走。 像她这么一个好女人，这么温柔，这么她走得越远，心里就越难受。于是她就转身跑回来，打开大门，跑进屋里，打开房门。他开门的时候听到哭的声音，他私下里一看，看见他太太就站在门后边。他说他没有说请原谅我，也没有说我很抱歉，他什么也没有说。他说他就抱住他太太亲吻了他，然后转身又走出去了。当他走出大门时，他又站在了门边，他说再见，他太太也说再见，就像他第一次一样，但这一次里面却带着感情。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当什么事儿是带着感情的时候，你瞧，那就的确是从神来的了。那不久前，那我们刚任命了一位新理事，那索斯曼弟兄。那我肯定理事和所有的人现在都知道了，那在这个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就是在1月1日，教会的所有职位，像牧师和执事们等等，就都届满了。那如果他们要接着做，我不是指牧师，我是指理事和执事，还有主日学教师等等。那牧师是教会选出来的，那他会一直留任下去，那直到。那若现任的理事会，那或执事会或者是主日学的教师或者其他的什么人如果他们想继续留任，那他们就可以留任。如果他们不想续任的话，那他们就可以辞去，这没有什么关系。那不然他们可以明年接着做。那要是他们不再做的话，那就得另选出一个，那指定别的理事或任何别的什么什么的职分。因此那不是固定让一个人一生都在堂委会里边服侍，但只要他觉得神与他同在，而且并在帮助他，那如果他们也想尽自己的本分，不管是什么，他都可以继续在神的事工上有份。我们一直都很高兴有他们在一起侍奉，明白？但是那样做是让人有机会让他们先服侍一年，看看他们是不是喜欢。那我们有些理事是年复一年留下来做，那执事们也是一样，那这很好。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固定的时间，若是理事或牧师或理事会里的什么人觉得不想再做了或搬家走了，那么他们就跟教会打一下招呼，那这样教会就会安排别的人代替他们。那这也是今天晚上我们这里发生的事儿。那是跟摩根弟兄威廉摩根弟兄他辞去了理事的工作，现在教会需要另一个理事。那因此前一段时间索斯曼弟兄就被指定为新的理事，那今晚他被正式接受为理事会的一员。这是教会的事务，那在我们的教会里这是属于教会的主权。教会可以选入或辞去理事，教会也可以选入或辞去牧师，不管是什么，这完全是教会的事。那这符合使徒的教训，在圣经的时代他们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教会里当独裁者或什么大人物，我们不要这种东西。每一个人我自己在选举别人时都只有一票，那就像这里的教会的其他成员一样，只有一票。那不是我说什么，而是教会说什么，明白吗？是教会这个身体说什么。你们喜欢这样吗？我想这是绝对符合圣经的，事情也应该是这样。那对我来说，若主愿意的话，从明天开始，接下来的一星期将是很重大的一个星期。那我要为明年的所有邀请做一些的决定，那我要到办公室去把那些邀请函都带回家。那这样在未来几天里，那我要祷告神，祈求他带领我，那只是我当行的路还有当做的事。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像耶稣在这里的时代那样，那时神领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那他在一个城里待几个小时，又去到另外一个城里。但今天有着不同的体制，是一个机构，那传道协会以及许多有关的事都必须要办妥。那我是这样处理这事儿的。那我把所有从非洲来的邀请放在一边，所有从印度来的邀请放在一边，所有从加利福尼亚、犹他州的，以及所有从其他不同地方来的邀请函，把他们都一堆一堆的分开放着。那我先不理他们，然后我就走出去祷告，可能开车到哪里去一两天，然后回来一直的祷告。那一些东西进到我心里，想去某个地方，然后我会看看这是否只是一种感觉。那之后如果这个感觉很强烈，我就走到要去的那堆信函那里，然后捡起一封邀请信来读，看看它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就从那里开始。我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你们想，在飞机上要坐大约72小时，在暴风雨中忽上忽下，那你们到过海外的人就知道了，那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又摇晃颠簸，穿云过海，那这样要3天3夜。那然后当你一下飞机踏上地面，第一个来迎接你的就是撒旦。嘿，传道协会的人说在投票时有分歧，有些人同意，看见了吗？你也许会说，哦，可能主没有叫我来。然而你若是被神所差遣的，你就要做好准备去迎战敌人。你说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踏上这里的，我是奉耶稣的名来的，我要待在这里直到主的工作成就了，看到吗？你准备好了来面对各种压力。你们爱我，我知道你们是爱我的，所以请你们在这一周里为我祷告，使我能靠着神的默示引导我做出正确的决定。那我可能会有一些我称之为跳跃式的聚会，那我会在这个月的8、9、10号，那到佛罗里达去，是在佐治亚州的提夫顿。那我是想说在1月份的8、9、10号，我要去佐治亚州的提夫顿，而不是这个月。那然后我还必须去肯塔基州的格拉斯哥，也许是肯塔基州的萨姆塞特，也可能是在肯塔基州的坎贝尔斯维尔花一个晚上。那罗杰斯弟兄要我抽出一个晚上去他那里，因为上一次我们没有去。那让我们为罗杰斯弟兄祷告。那今天我们有些交通，我握着他的手，发现他的身体很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为罗杰斯弟兄祷告。那在那里他手头有很多事要做，搞得他很紧张烦躁，那他身体状况也非常不好，他妻子的情况也很糟，所以让我们为这对小夫妻来祷告，他们是神的好儿女。那我告诉过他，若是主的旨意，我愿意为他安排一个晚上。还有鲁德尔弟兄，那是我们在62号公路上的一所姊妹教会，那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孩子，那他到过这里甚至不敢朝上看，那他会上来这个会堂，我猜想有时有人以为他是个让人讨厌的人，但这个孩子拥有一些看起来非常真实的东西，我就一直跟他待在一起，一直待着。我说鲁德尔弟兄你行，他说伯兰弟兄，我在人群前站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说那你就站在那儿，把心再咽下去，奉主的名传讲，明白？而如今他在公路那边有一个跟这里一样大小的会幕了，他在那里侍奉神，那要持守住他。这孩子有神的呼召，我认得他的父母，那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那然后我们还得给 Junie 一个晚上，那在新奥尔巴尼，你们知道那是一些小型的聚会，那我可以今晚在这里，明晚在那里。那如果每件事都按计划进行，那么到1月25日左右，那我就要去迈阿密了，出席全福音基督徒商人协会的世界大会，然后再从那里去金斯顿海地，下到南美，再上来经过墨西哥，从那里再去非洲，再从非洲飞往北欧等等。那我相信明年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海外举办聚会，所以请为我祷告，那我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那这样安排只是说，如果那是主的旨意的话，若不是，我愿意到任何地方去，任何地方不管在哪里我都会去。那只要我能够站在神把我放在的地上，那我就要传讲他那测不透的丰富，直到死亡把我从这里取走。 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这样的心智，只要神帮助我就好了。要是神把他的手从我身上拿开，那魔鬼就会杀掉我。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好叫神怜悯的手一直在我身上。我不是在求他的公义，我是在求他的怜悯，明白吗？我可不要他的公义，我无法在那面前站立得住。我所求的只是他的怜悯，因为我知道我不配，没有一个人配。我们最好不要求他的公义，我们需要他的怜悯。那今晚，那我嗓子有点哑，但却没有办法拒绝这个机会，来向这么好的一群基督徒来传讲信息。那请等一下，在我做个通知前，让我说一件事儿。那趁着你们大家现在都同心合意，那事情也进行得很顺利，那让我跟我的教会来说一两分钟，好吗？那请听着，我在福音里所亲爱的，我冠冕上的星星，如果我真有冠冕的话，你们是耶稣的宝血所买来的。我这次回来做这些事是有目的的，我们是在一次打猎的旅行中决定的。那我和罗伊·罗布逊弟兄、班克斯·伍德弟兄去旅行，那当我们回来的时候，罗布逊弟兄和我们谈论到我们的牧师内维尔弟兄，他一直在你们面前做牧师，那还有很多别的工作，我们都爱他。然而内维尔弟兄作为助理牧师，让他来介入到这些事里，那实在是有些困难，明白吗？所以我们祷告，看来那是主的旨意要我去做的。那我求主给我帮助，我要尽力而为。当我把自己献上之后，我要教会也这么做。那若是神因着这个小小的奉献，就在上几次的聚会中那么的祝福我们，那么若我们能够坚守下去，那会怎么样呢？明白吗？要坚守下去。那听着，你们是彼此相爱。那今天早上我看见你们站在过道上流着泪水向神举起手，可爱的圣灵在你们周围运行浇灌你们。你们不要听魔鬼向你们说的任何一件恶事，明白吗？如果魔鬼让你看见或告诉你有关基督身体的某个肢体的坏事，你绝不可相信他，因为一旦你信了他，那你就毁了你的经历。如果你看见基督身体的某个肢体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那不要告诉任何人，但去到那位肢体那里带着爱，看看你能否把他再带回到基督面前。那如果你做不到，就告诉另一个人，或让他们同你一起去，照着圣经所说的方式来做，明白吗？但是不，若有人说某某姊妹怎样，某某弟兄怎样，你一个字也不要听他的，你就走开好了。要记住，那是魔鬼，他企图要把你们撕成碎片，所以你们要警醒魔鬼的入侵，因为他一定会这么做的。你只要让这家中的好人有信心站稳在那里，除此以外你不要接受任何别的东西。这些人已经与你一同坐在天上，围绕着神的祝福一起交通，在桌上同领主的圣餐，并且圣灵已经见证他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让我们真正温柔、仁慈、赦免人、爱人。若是有人得罪了你，你要以温柔待他们，你会看到临到你的将是更温柔的回报，明白吗？是的，总要以善报恶，以爱报恨。你感觉好一点吗，宝贝？坐在后面的那个小姑娘，好的。哦，我太感谢神了，她因后背长的瘤痛得腰都弯了，但主耶稣医治了她，并带她来聚会。我们为此而非常感谢神。我刚才离开讲台就是为了这事儿。他们说祷告了又祷告，但没有得到主的答复。那做事情你一定要这么做，把你自己交给神，说神呢，借着你的恩典我要做这事儿。不管何时人毁谤你，以恩慈报他，不要有恶念。如果你有恶念，那你就是在伪善的说话，你就错了。你只要不断把自己献给神，直到你真正对的人有了好感，就是这么做，然后神祝福的甘甜就会覆盖你的灵魂， 那这是生活得胜的方法。只要你在爱中，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你。啊，你说，明白？如果你能说方言，说方言要停止；如果你有知识，也必归于无有；讲道之能，也必终于归于无有。但当你有爱时，它却是永不止息的。明白吗？不要只爱那些爱你的人，要爱那些不爱你的人。因为爱呢，爱我的人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去爱呢，不爱你的人，这就能检验出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了。有人不爱你，但在你心里你去爱他们。如果你不能那么做，那就要一直抓住神啊，他在那儿，因为我知道这是真理。我知道那是真理。那我们要打开神宝贵的话语。那我们翻开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我只讲一篇简短的信息，那我喉咙有点哑，但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那一直到六点我才跑进房间，然后跪在床边，然后祷告了一会儿，然后起来啊，拿起圣经开始读。我看见一本杂志放在那儿，那我拿起来，它是用南非荷兰语写的，所以我读不懂。那有时候在阅读时，你会抓住一个词儿，那个词儿对你就成了活的。那传道人就是那样得到他的信息的，只是开始阅读，那读圣经。那你知道的头一件事就是你抓住了某个东西，然后又有一个东西加进来，又有东西加进来，然后你在它下面画线，走到讲台上把它读出来，神会做剩下的事，看到吗？他会看过剩下的事。那有时你太激动了，那只做了一点点的思想，对你所想到的只做了一点点记录。那有时在一个聚会中，你得很快来到讲台上，只能把你刚有的一点想法读出来，那期待圣灵会再一次把他们激活给你。我很多时候都是这么做的。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那我们要读要读几节的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是不是太丰富了？让我再读一下第三节，大家仔细听。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是从神话造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五百年的生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主啊，我们最慈爱的神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带着感恩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不仅因为 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感到在你面前，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一直都在你的面前，因为主的眼目遍察全地，你知道万事，你也知道人的心。主啊，我们低头的原因是祈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所有得罪你的过犯与罪孽。我们祈求你的怜悯再一次的临到我们，开我们的口能说话，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让你的道今晚对我们成为真实的，使我们挑选读的这几节经文成为你在地上奥秘身体的每个肢体的极大的帮助，也就是你的属灵教会，守生的教会，它是用主耶稣的宝血赎买回来的教会，已经洗净并且成圣，在那天它将会毫无瑕疵无任何皱纹的献给我们的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借着主耶稣的义和怜悯，我们有信心相信我们有份于神的良善。祈求你现在就医治一切的疾病，感谢你刚才触摸那个女孩，她躺在那里因病痛腰都直不起来了，但我看到她走出去那孩子般的信心，她接受你和你的怜悯，我们为此而感谢你。祈求你纪念巴克姐妹在肯塔基的小孩，也纪念那位弟兄提到的那些人。哦，神啊，求你纪念在各处数不清的病人，主啊，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得救不认识你的人，因为如果他们死在罪中，他们就不能到你那里去了。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见证和能力，让我们放胆讲论你的道，有知识知道什么时候讲它，当我们说的足够时，你告诉我们，使我们可以走开，让人们对伟大的圣灵和他的工作惊异惊奇。求你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讲一会儿有关感官的这个主题。我们被教导说肉身上的人有五种感官，这五种感官控制着人的那神赐人五种感官跟这个地上的家来接触，那这五种感官是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听觉，这是肉身上的人所知道的五种感官。那他们都是很好的，当这些感官中的任何一个生了问题时，我们就不能正常运作或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你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正常，没有那个感官的作用，你就会错过一些东西，我们就不能与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接触。他们是好的，是有用的，他们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那些的感官，但他们是作为一种恩赐给你的，它取决于你用这些感官来做什么，你控制生活的方法，你使用这些感官的方法，你看什么，你听什么，你尝什么，你嗅什么，感觉什么，不管这些感官用作什么， 他们都将要支配你。那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这五种的感官，但是这五种的感官绝不是给你做引导用的，他们是给你跟外界来联系的。但你还被赐予了第六种的感官，这第六种感官只属于基督徒，你不能有第六种感官，除非你是一个基督徒，这是你能够拥有比普通人的五种天然感官更多的唯一的方法。基督徒更了解第六种的感官，那就是信心，它是管理你和引导你的感官，它超越了所有其他的感官，它远远超过其他的那五种的感官。那我不是说因为我们接受了第六感官，那五个感官就再也没有用了，不，他们还是有用的。那五个感官是神赐给你的，他们是要你来使用的。但是当这五个感官跟神的道相违背时，那他们就是在撒谎。第六感官是不会说谎的，它是一个超级的感官，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那上午我讲了超级迹象，那今天晚上我要讲超级感官。超级感官是圣灵，是神的信心住在你里面。如果你让那五个感官向第六感官投降，那他就要来引导你，并且把其他五个感官带到那超级感官的管理之下，因为他远在天然的感官之上，就如属灵的人是在肉身的人之上，他远远高于肉身的人和他的五个感官，就像天一样的高远。他使你相信你不能看见的事，它使你行在你认为那五个感官甚至不曾想过的地方。魔鬼能进到这五个感官里并向你说谎，但他却不能接触那个超级感官，那远超于他的所及。这个感官是来自神，它被称为信心。信心就是那伟大的感官。那五个感官不能控制第六个感官，但第六感官能够控制那五个感官。超级感官控制着天然的感官。那五个感官是视觉、味觉、触觉、听觉、嗅觉，但超级感官是那种让你相信神的话的感官，因为那是他要讲的唯一的事儿。他会使你相信你不能看见、不能尝到、不能摸到、不能闻到、不能听见的事情，因为他接受神的话，他会把神的话传给你，让你借着信心反对任何其他的事情，而只行在神的话中。信心就能够做这些事儿。那我们描述了这些的感官，那肉身上的人一生下来就有这些的感官，因为他们是天然的感官，在人的知识思想里，那实在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事情。那人只能像一个人那样思想，他能像人那样看见，他能像人那样理解，他能像人那样听见。但是当他被控制或者说被再生时，我们称之为重生。 然后那第六个超级感官就掌管了他。借此那个超级感官把它提升到一个地步，使他有信心相信他听不见的事以及看不见的事，还有那些他不明白的事，他不论怎样都相信他，因为他被第六感官，也就是超级感官控制着。知道这一点是多么奇妙，想想要相信又是何等的简单。那除非你重生了，否则你就不能相信他。圣经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的。那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这一点，那这已经成了一块绊脚石，尤其是对于五旬节派的信徒。那当他们听到我说这点的时候，那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永生只能来自神，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就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你只是接受了别人所说的，是你借着知识所学到的，是你借着天然的五个感官所学到的东西。但是当第六感官进来时，圣灵就会除去那五个感官的一切的推理，把你提升到第六个感官，使你相信你所看不见、尝不到、摸不着、闻不到、听不到的事情。他对你动工了，这时你才能说耶稣是基督，因为你做了见证。不是知识的教育教导你，而是你的经历。巴拉罕弟兄，第六感官要做什么？第六感官为什么要来呢？第六感官是为了这个原因来的。那第六感官是信心，是超级感官。那第六感官只为这个目的来的，那就是使在你里面的五个感官拒绝那与神的话相违背的任何的事情。这就是第六感官的目的。圣经说要丢弃推理，那这五个感官会，那你会理论说啊为什么这个人要啊他为什么，但第六个感官根本不看这些，他远超过这些的推理，他比推理要高得多了，他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推理。我们相信他远超过那五个感官所要说的任何事情。那你们要为医治聚会做好准备了，看到吗？那我们相信你靠着第六感官行走，你靠着第六感官谈话，你靠着第六感官生活，你也是靠着第六感官而死，也靠着第六感官复活。那个超级感官，那在你里面的与属肉体的人是不同的。属肉体的人只有这五个感官，如果他们能顺服第六感官，那很好。若天然的思想看了神的话后说这是神的话，那他就是在说真理。但若他看了以后说哦，这不都是神的话，或者他曾是一段时间他曾是，他现在不是了，然后第六感官就会进来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瞧，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没有得到医治。他们想带着知识的想法来，他们说我做了这个了，我相信这个那个。但是如果第六感说了，就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在第六感官上动摇了。第六感官临到人身上，让他们拒绝那与神的话相违背的任何的事情。那任何的病症，如果他是个重生了的基督徒，任何与神的应许相违背的病症，第六感官都会说他根本不存在。你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些无神论的人， 一些不信的人开始围着这个基督徒说，教根本就没有圣灵这回事，你错了，如果你相信那回事你就是疯了，根本没有那么回事。这时那第六个感官就开始工作了，让我指给你看，在圣经里为何你不能够得到圣灵。你看我可以指给你看啊，门徒在哪里得到了圣灵，但是你说哦，行，第六感官就指示你说，他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哦，那意思那是给他们的儿女啊，不是给你的，不是给你的。但第六感官知道的更清楚，为什么？他已经在你里面了。哦，他们说的太迟了，你已经领受了他了。那些教导说没有圣灵这回事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就好像一个小男孩，那一次他正在削苹果，一个反对聚会的无神论者问他说，你想要什么？你来这儿要什么？他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他一边有滋有味地吃着苹果，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看上去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少年人，那头发耷拉在脸上，一个牙齿露在前面，穿着一件又旧又脏的夹克。他说，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个无神论者刚刚说过，说根本没有神这回事，这一切只是情感，都是无稽之谈。男孩问，先生，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苹果是甜还是酸的？那人说，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吃。男孩说，这正是我所想的，就走了。你若根本没有尝过主恩，又怎么能知道呢？当你从来没有领受过圣灵，你又如何知道它是真实还是虚假的呢？你又如何知道是不是有信心与能力呢？你若从未尝过，你又如何知道是不是有着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呢？第六感官引导你到那里，第六感官向你宣告它，没有任何知识的力量能带给你那个。知识的力量会推理说，啊，这是身心理学，啊，是这么回事，是人的情感。但当第六感官进来时，他拒绝所有的那些东西，直接把人带到神的怀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是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所有这些人都是因着信。是第六感官行了这些事儿。第六感官否认一切的病症以及与神的话相违背的任何事，任何的感觉，任何的情感。有人说，哦，我祷告过了，但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好点。第六感官永远不会对这种事情静默，他会说这是个谎言，我感觉好多了，我正在好转，神这么说了，那就解决了。 Amen， 这是神这么说的。第六感官只吃神的话，这个超级感官，它超越于所有的那些的感官，它是个更伟大的感官，它是信心，它是激动与驱动的力量。 Amen， 它是能使你去做你从未想过你会去做的东西。它是第六感官，超级感官。有人为你祷告了，你说你一只手瘫了，你需要祷告，你来这里相信神要医治你，牧师为你祷告过了，你就回去。肉身的老我会说，你没有感觉那只手有什么不一样，你没有比以前好多少。但第六感官来了说，那是谎言，你已经被祷告过了，问题又解决了。阿们。就像一次到我们聚会中的那个妇人，他们两人来参加聚会，他们穿过讲台，他们看到了圣灵的辨别力，他们已经病得很厉害了，那病得非常的厉害。他们俩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个上来圣灵临到说，你正受着胃病的折磨，他的脸一下子就亮了起来，他说是真的，圣灵借着我说是胃溃疡，是因神经引起的。你已经被某个医生检查过，他说你能他告诉你要做手术把它切除，他说每句话都是对的， 看到他的信心很大，圣灵就说，你叫某某小姐是从什么什么地方来的，他说没错。这是怎么回事？第六感官抓住了他，第六感官与圣灵并排站着，圣灵在说话，第六感官就说阿们，没错，某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当马大当他跑出来找到耶稣，他说，主啊，注意这第六感官，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被赐给你。这就是第六感官。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要说什么呢？还有推理吗？一个死人躺在那里，虫子爬满了全身，但他说他是复活，是生命，那是神的话。第六感官，他超过了医生的诊断，超过了科学研究的思想，他藐视这一切的推理，他抛弃他们。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话语的见证。我是，不是我将是或我过去是，而是我现在就是，我是复活，是生命。人子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主啊，是的，第六感官，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你兄弟一定会复活的。哈哈，他们来到坟墓前，但这两样东西一碰在一块，就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儿。那是超级感官，神站在面前，一定发生一些事儿了。那感官，它是超级的感官，就是神有什么东西告诉了马大，他看到了他，他知道他，他认得他就是弥赛亚。他知道，如果他能到他那里，靠近他，将情况告诉他，只要听到从他口中出来的一个应许，那就是他所要的。当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就是马大要听的一切，这是他所要的一切。因为第六感官，超级感官，他的信心去使他承认他，相信他。这个妇人当他离开讲台，那是主如此说，回家去吃东西吧，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于是他回家了。那天晚上，他的一个朋友是他的邻居，就在他后面三四个，那他的脖子上有个很大的瘤，那他也上来，哦，他完全的震惊了，因为他的邻居就要得到医治，脱离那严重折磨他的胃溃疡。这是成千上万个事例中的一个，那巨大的瘤子长在他的脖子上，他上来，我说没有人能辨别人心，但你对一些事情感到很高兴，你很兴奋，因为坐在那边的那妇人是你的邻居。这是圣灵说的，他想那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事儿呢？一定得有什么东西向他启示了这事儿。所以当圣灵说，你在想着你的脖子，他说是的，你相信他要离开你吗？他说我全心全意的相信。我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家去吧，接受你的医治。属肉体的人四周围看看，他并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那有胃溃疡的妇人回到家，想要吃点东西，他差点没死了。哦，肉身上的人，肉身的感觉，肉身的感官，感觉表明胃溃疡仍然在那里。一两个星期以后，他在邻居里走动，向他所有的邻居和教会里的人做见证，说主已经医治了我。他们问，你现在能吃吗？他说不能，不完全像我想的那样，但是他说我已经得了医治了。 因他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不管是什么他已经得了医治。一天早上孩子们上学去了，他感觉特别饿，他站在那儿正靠着窗户洗碗。那大约一年以后他参加另一个聚会，那他正洗着碗，他感到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临到他，他想这怎么回事，我感觉好像要叫喊起来一样。那她的丈夫告诉她说，说亲爱的，哦，你不要再说那个医治了。她说因为，那虽然她也是个基督徒，但她说因为这事儿你招来了多少的羞耻，当你在见证神的道时怎么会招来羞耻呢？你要是不为神做见证，那才会招来羞耻呢。那丈夫说，若你已经得了医治，那你就应该好了。他妻子说，那个人站在那儿看着我的眼睛，将我的情况告诉我，以及我所做过的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当他到讲台时，我在那房子里还不到15分钟，这人怎么可能知道那些呢？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告诉我说，主如此说，你已经得医治了，我要相信直到我死了，我无论如何我要相信他。于是他和他隔壁的姊妹，他的朋友，他们向神立了约，那就是他们要持守这个信心。那天早上他感觉很奇怪，几分钟后他觉得饿了，孩子们留了一些燕麦粥在盘子里。那他说平时他一吃燕麦粥就会吐出来，那若是有人曾经得过胃溃疡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坐下用勺子舀来吃，他说，哦，我想我要遭罪了，但过几天我就会好了。但他发现了还是饿，他就把那盘子里剩下的全吃光了。他等了几分钟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儿，什么也没发生。他觉得很好，还是饿，他又煎了几个蛋，倒了一杯咖啡，拿了些烤面包，后足吃足喝了一顿，他能吃什么就吃什么。他又继续洗碗，半小时后他又觉得饿，他一点病的迹象都没有了。他戴上他的小帽子跑上街到他邻居的家里，当他进去时他听见有叫喊声，他想可能这家刚刚死了人，他们在大喊大叫来回走动。那个妇人早上睡得很晚才起来，他正在找到脖子上的肿瘤，那肿瘤已经在晚上消失了。这怎么回事？神在工作。在卡勒尔教堂我们有个聚会，有个瘫痪的男孩到那要求祷告，你们许多人在那里见过他。他们把他带回到那个应急房，那比利带我到他面前，他们三四个晚上都让他的教堂的讲台上，他没有得到祷告卡，所以他们把他放在应急房。我进去为他祷告，我看着他，他说，伯拉罕先生，你能对我说一些安慰的话吗？我说可以孩子，小儿麻痹让你成了这个样子。他说是的。我说你名字叫某某某，你来自某个地方。他说是的。那么我会得医治吗？我说因他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他回家了，做见证赞美神，他也招来了他邻居的责备，甚至在一个星期天一群传道人来了，靠着他坐下说，你必须停止那么做，因着这事儿你已经丢尽了脸了。那个年轻人坐在那儿说，他说先生，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如果你坐在我所坐的轮椅上，你就不会想要剥夺我在基督里面得到的最后一点希望。他说因他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他刚说完，他坐在那儿的手脚身体背部都是瘫痪的，但他话还没说完，他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称颂神。这是什么？他的天然感官说他要坐在那儿，医生说只要他还活着他就要永远坐在那儿，但第六感官说因他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他什么也不用做，他丢弃了一切与神的话相违背的东西，那就是第六感官要做的。 还有那个老约翰雷恩，那不是莱恩，是雷恩，就是那个在福特维恩的瞎子乞丐。那天我们到了那里，并在聚会中为他祷告了。那就是钢琴在无人弹奏的情况下奏出了至大一声现今可见的前一个晚上。他是个瞎子，是个天主教信徒，他站在队伍中。我看着他说，你的名字是约翰莱恩。是的，你是街上的一个乞丐，你已经瞎了很多年了。是的，没错，你信仰天主教。是的，我说主如此说，你接受你的医治吧。他说先生谢谢你。我说感谢主。他说但我还是看不见呢。我说这跟医治没有关系，你已经得了医治了。他说那他下去了，他们帮助他离开讲台，属肉体的人看不到任何的迹象，那时他们什么结果也没有看到。他说怎么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瞎。他的两个朋友又把他带回来，排在祷告队列中，又让他上来。霍华德带着他过来，当他又回来时，他说先生你告诉我我得了医治。我说你告诉我你相信我。他说我的确相信你，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你，你说出了我一生的事儿。我不知道做什么。他说有个妇人见证他几分钟前还有甲状腺肿瘤，他现在已经消失了。我说如果你相信我，为什么对我还有疑问呢？我告诉你的是神的话。他说先生我要做什么？我知道他是个天主教徒，他总得要一些他可以抓得住的物质上的东西。我说你只要不断的去做见证，因他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并且赞美神。这个老人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他站在街上卖报纸，他喊着号外号外赞美主我得了医治，号外号外赞美主我得了医治。当了第二天晚上来聚会时，因着他我几乎都不能讲道了，他站起来大喊，大家都安静，赞美主医治了我，赞美主医治了我。作为天主教徒，他不知道如何抓住信心，但他知道如果他不断地说，不断地说，不断地说，直到第六感官开始做工为止。是的，赞美主医治了我。他站在街角上喊着，赞美主医治了我，号外赞美主医治了我。他在街上行走，有人经过说，约翰你好吗？赞美主医治了我，我很好。他们就取笑的拿他逗乐。那大约聚会后两三个星期，有个小报童领他到理发店里去刮胡子，理发师让他坐在椅子上，给他脸上涂上泡沫。他说约翰，他说我知道，他自以为聪明。他说我知道当那个神医在这的时候你去看了他。他说是的我去了。他说我听说你得了医治。他只是在逗他。那这个老人说是的，赞美主他医治了我，他的眼睛就开了。他从理发的椅子上跳起来，脖子上还围着毛巾，理发师想拉住他，他手里拿着剃须刀，他们俩都跑到了街上。为什么？神的道已经做工了。小乔治亚卡特躺在那里，这事儿你们都知道，他躺在那里已经九年零八个月了，他不能动，甚至连给他换身子底下的床单都很难。他的体重只有35磅，躺在印第安纳州的米尔顿。他的家人是属于一个教会，那当我去那里在米尔顿浸信会教堂主持聚会为病人祷告时，那教会的人说，如果我们的会众胆敢有人参加那个疯子的聚会，我们就把他给赶出去。他的父亲是个教会的执事，但他得到了我的一本小书，叫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一天下午，好弟兄带我到他那里，他的母亲跑出屋去，不想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我进去给他祷告说，那个奈尔姑娘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有关异象的事。我说姐妹，那是个异象，我只能祷告，你要有信心。那个可怜的小家伙被教导反对医治的事儿。几天后我站在那里为人施洗，他在那里哭着说，如果神医治他，他许诺要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再次受洗。他的腿只有扫帚把那么粗，他们甚至不能把他放在便盆上。他的母亲虽然还是个年轻的妇人，坐在那儿头发已经变得灰白了，看着他的女儿躺在那儿一点点的死去。 他女儿患了妇科的结核病，已经布满了全身，他的体重只有37磅，我想是这样，他们为他撑的，他们甚至不能把他抬高一点来把便盆放在他下面，不得不在他下面放橡胶床单，9年零8个月的躺在那里，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看看窗外的树。一天我站在乔治莱特家后面的山坡上，圣灵对我说站起来，我抬一头看，有一道光从狗木丛中照出来，说往卡特家的路去。当我到那时，主耶稣已经向他的母亲显示了我要来的迹象。我走进房间，那个女孩就躺在床上，她瘦得连痰盂都拿不起来，她的母亲拿着让她把痰吐在那个痰盂里。她患肺结核。我说乔治亚姐妹，半小时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山坡那边向我显现，告诉我来这里按手在你身上，主如此说站起来。第六感官开始工作，一种能力临到了那个女孩。3年来她第一次，是9年零8个月以来她第一次用脚站起来跳动，跑到院子里赞美花草树木，再走进去坐在钢琴前开始弹奏，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肋边。为什么？推理可能已经拒绝了，但他自己做不到，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只有神的能力能把他扶起来。他的腿那么小，关节那么细，没见过那么细的腿，就像扫帚把一样，已经有12年或14年了，今天的健壮的在服侍主耶稣。这是什么？头一次看起来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推理会说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弟兄们，他持守神的话，如果神能医治在撒冷的那个瘫痪的小女孩奈尔姑娘，她瘫痪残废，她的手臂也这样下垂，谁能医治那个女孩？谁能医治她？她相信。好弟兄躺在那里，你癌症快要死了，还是同一个人带我到那儿去，他在米尔顿的医生送他到西阿尔伯尼的医生那里，就是圣爱德华医院的医生。那我忘了他带来我的孩子，他是个很好的人，很好的医生，他为他做了检查，说是癌症。他对米尔顿的布朗医生说他就要死了，布朗医生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又把他接到他妹妹那儿，是考普先生的一个亲戚，那过去是城里的法官。当他到了那儿，他说在他死之前就把他放在这儿吧。他们派人请我去，那几天后我与我妻子到了那里，我们为好弟兄祷告，我爱他，是我带着接受基督的。他越来越虚弱，他连手都动不了了。好姊妹说 Billy 你能做点什么吗？我说好姊妹，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没有从主那里听到一句话，我想让我的医生来看看他。他说你的医生是谁？我说是山马戴尔。我打电话给山姆，山姆说我只能做一件事 Billy， 我可以送得到路易斯威尔拍完 X 光等等，我会给你一个报告。他们就派了一辆救护车把他拉过去了。山姆打电话叫我过去说 Billy 他得了肝癌，我们不能把他的肝切去让他活着，他是传道人，他现在应该不在乎了，你也可以告诉他他要死了。我说山姆他已经准备好要走了，但问题是我不愿看到他走，他是我的弟兄，我爱他。我想神啊，为我做些事吧。那天清晨我开始去打松鼠，往外看那时天还没亮，院子里也没有人，我拿起来福枪开始走出屋子，在墙上挂着一个干瘪的苹果。我想美达为什么把它挂在墙上，我再看又是一个又是一个，直到有6个挂在那儿。我摘下帽子跪在地板上，我看见那儿一个巨大而美丽的苹果出现了，他吃了那6个苹果。我看到在那上面，在那照片上的同样的光粒在那旋转着，说起来去告诉好弟兄主如此说，他不会死，他要活着。我下去告诉他，他并没有什么好转，但他相信，他持守着，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好转。一天过去了还是那样，2天过去了没有什么好转，在第三天又开始不一样了，许多年过去了，今天他还活着。我注意到坐在这里的威夫太太，如果我没有弄错，是的，在马奇摩根得医治后，他的女儿过来，我到了那里，那个妇人已经什么也不能做了，几个小时之内他就会死，他们只能给他打1-2针，只能这么做。他做了妇科手术，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脊椎了，手术时他们已经扩散了，他们不能再为这个女人做什么了。我想与他谈谈神的医治，但他说先生你是主神的传道人，我不值得你来我的家。他以为自己不值得一个传道人来看他，他说我过着那么样的生活， 我跳舞，我做了我不应该做的事，我说过下流的话，他告诉我他的罪，他说我不配。我看到他找到了正确的位置，在第六感官，也就是超级感官做工前，他还得接受基督。我们跪下来，我对他讲到你的罪随向朱红，于是他就将生命交给了主耶稣基督。当他这样做了以后，他说哦哦，我感到如此的不同，有些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有些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想跟你们大家握手。就在那时我往外看，我看到他在一个异象中走到屋子后面的基隆。我说威夫太太，主神如此说，你要走到那个基隆去，你会活下去。按他所感觉到的，他根本不能走动，癌症已经吞噬了他。按医生所说的，他根本都不能走动，他快要死了。我想已经十四五年了，威夫太太是吧？哦，十四年了。当他还病着时，他挣扎着来到这个教堂，看起来他不能从床上起来。他那个手，他的胳膊瘦得那么样，因为他向神许诺，他要来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把他从轮椅上抬下来，把他放在水池中，奉主耶稣的名为他施洗。今晚他就坐在这里。如果你想看看他的健康情况，就看看他。为什么？把推理、科学研究、所有被的事情都抛开，因为第六感官要做工。是的。看，让我再说一个，就一分钟。有一次，耶稣经过一棵树，那是无花果树。再看看无花果树，现在请不要错过这一点。他看着无花果树，树上没有无花果，他说他咒诅那棵树，他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门徒看看树还像以前一样，一小时以后他看上去还是一样。神从没有裂开地面把它吞下去，神没有从天上差遣一个交叉的闪电把它烧成炭。他可以这么做，他当然能，他没有这么做。怎么样呢？树已经被咒诅了，神的信心抵挡那棵树的生命，你看不到外表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在地的下面，在树的根部，死已经进入了，他被咒诅了，第六感官抵挡他，他必须得死，他从根部开始死。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癌症上，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肿瘤上，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任何的疾病上。当主神第六感官的能力抵挡的时，都是撒烂从他里面出的。你可能没有看到身体上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你的信心却照样持守着。他已经被咒诅了，这第六感官超级感官不会松懈下来，他不在乎你感觉如何，看上去怎么样，你怎么样的行动，他与这些没有半点的关系。神的道已经发生了功效，第六感官持守着他。学着他去工作了，癌症开始变小，他从根部死去了，他离开了。肯定的，因着同样有力的第六感官，他灭了敌国，越过了一个一个的城墙。因着这第六感官，红海分开，成了干地，让神的儿女们他们能够逃过去。因着同样的第六感，参孙藐视那一千个穿着盔甲拿着刀枪的非利士人，他没有东西可以防备自己，只有一根野驴的腮骨。那第六感官开始做工，他就击杀了一千非利士人。哈利路亚！因着第六感官，死人复活了。因着第六感官，行了大能的神迹。曾经击打过地球的最大的能力，就是这个超级感官。 被称为第六感官，与这下面的毫无关系。如果这地上的感觉对神的道宣告说阿们，那很好，你们就继续前进。但不管他做了什么，要相信那个，那才是力量所在。如果你心里相信，你的五个感官在你的头脑里，但你的第六感官在你的心里，你用心相信，借着口承认，你用心相信，是的，那个第六感官，那个大有能力的力量，听着，因为那第六个感官，有位先知被扔进了狮子坑，但因着第六感官，狮子都不能吃蛋一粒。他们不能吃的，因为第六个感官，那个超级感官，他们不能靠近他。因着同样的第六感官，三个希伯来少年被扔进了烈火的窑中，他们藐视和窑中的火焰，这就是那第六感官。所有的推理都证明他们还不能进入火窑就得被烧死，但那第六感官保守他们在那里面待了两三个钟头。当他们打开窑门时，他们看见有一位看上去像神子的站在他们中间，那就是第六感官。烈火不能烧死他们，是的，有一次是同样的第六感官，使徒彼得躺在监狱中，他们打算第二天把他杀了。在约翰马可的家中，他们有一个祷告会，那第六感官开始聚在监狱的周围，他被祷告所覆盖。第六感官在工作，火柱从窗子进来，拍醒彼得说起来离开这里，这就是第六感官。当那小船进了水时，是第六感官不让圣徒保罗被淹死在大海中，是第六感官使他没有被淹死，那超级感官，是第六感官当蛇咬了他的手时，他把他扔在火中，是第六感官行了这些事儿。在他被埋在坟墓里后，是第六感官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相信神的道说，你们毁坏这殿，我要在第三日重建。因为大卫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是那超级感官，抛开这些感官的推理，相信超级感官，耶稣基督所赐的信心的感官。因着同样的感官，神在没有任何东西时说出他的话。那感官是什么？那超级感官是神，神的信心在你里面，神的一部分进到你里面，赐给你超级感官。因着同样的超级感官，神用非显然之物造了世界，他说出他的话并相信他的话，世界就出现了。荣耀，第六感官，超级感官。哦，神啊，把它倾倒在我身上吧，赐给我和每个需要他的人。哦，主啊，把你的第六感官倾倒给我。主啊，我愿意交出这五个感官，我自己的知识与想法，抛弃所有的推理。你的话是真理，人的话是虚谎的。每个推理，每个疑惑都要扔掉，让我顺从超级感官，就是圣灵的感官而行。你们要他吗？那是我们所要的。神祝福你朋友，那也是你所要的。超级感官会祈求某事儿，并知道神要赐他给你，可深信，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他是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第六感官说神保守他的话，我将自己交给他，我把我的一切都交托给他。我的感官说他要成就，我的信心在于神的道，然后将任何别的东西，就是与神的道相违背的，当作根本不存在。亚伯拉罕遇见神，神说你要从撒拉得一个儿子，他75岁
他的老婆也65岁了。亚伯拉罕当所有与此相违背的事都不存在，他向前行，好像他看见了神一样。他相信，他称他说他不能的任何的推理别的东西。那医生可能说，哦，亚伯拉罕你太老了，不可能有这事。医生说的，别人说的，他自己的思想说的，或其他任何东西说的，都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不同。神是对的，他就持守的。这就是第六感官，超级感官。神呢，把它赐给我，神呢，让我有更多的信心来服侍他的子民。这是我的祷告。今天上午，当那位母亲带来那发红的小孩站在这里，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我说：“姐妹，出了什么事儿？”他说：“伯拉罕弟兄，这孩子得了白血病。”我感到有某样东西升了起来。哦，他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不久前，比利和我在路上开车，几个黑人从路上开来，他们开得非常快，他们擦到一辆车，车就翻了几个滚，几个男孩都被摔在了路上，其中一个小家伙后背被压在车下面动弹不了，那些孩子们跳过来想要把车搬开，他说，哦，请不要那样，我的后背断了，不要，你们会要了我的命的，你们会要了我的命的，不要那么做。他们说，哦，我们必须得把车挪开，车要起火了。他说，不要动啊，你们会把我压扁的，不要那么做，不要啊。我钻到底下喊着说，孩子，你是基督徒吗？他说，先生，我不是。我说，你最好祷告吧。他说，是的，先生。第六感官就开始工作了，我走到车后面，我只有到了审判的时候才知道。但突然间车子翻了过来，离开了他，他就跳起来，什么事也没有了。怎么回事？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我们从一个地方下去，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士在路上开车，是一辆新的普利茅斯，大概只开了400英里。她车开得很快，我看到这车的曲柄轴箱都撞进了树里面。那比利和我把车停下，我们前面的路本来有积雪很滑，但那时地已经干了。那个女孩那风刮得很大，从明尼苏达州刮来的，甚至把车都给刮偏了。比利，你还记得吗？那我跑到她那里，她坐在那里，她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他们叫来救护车，救护车来了，但是救护车的后箱里已经有一个死人躺在那里了。他们说我们不能带她，因此一个农夫说，好，赶快派别的车来，这个夫人要死了。我走过去说，女士等一会儿。他说，哦，不要碰我，先生，不要碰我，我的后背。我说，女士，你是基督徒吗？他看着我，我说，我是福音传道人，如果你要死了，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他说，哦，先生，我现在就想和好。第六感官就开始工作了，神的能力降下来，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他就从车里走了出来。神随时的力量，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我们因信而行，我们因信而活，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必须那么生活。多少人想要拥有那更多的第六感官、超级感官？让我们低头祷告。宝贵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你对我们如此的恩赐，你赐给我们五个感官，让我们可以在这地上生活行走，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感觉可触摸的东西。你赐给我们听力，让我们听见，我们对此非常高兴。我们能听见神的话，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主啊，我们为这六个感官非常感激你，愿我们一生一世都能保守他们。但是愿这第六个感官，这个信心的感官，那是属于信徒的，因为他要有这个感官来相信。主啊，给我们更多。哦，主啊，洁净我们，试验我们，用你的恩慈与能力充满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靠第六感官行走，靠信心的感官行走，那是唯有耶稣基督才能赐给我们的，那就是我们所祈求的。愿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接受了的，心里没有疑惑，你应许这事儿一定会成就。主啊，他们的手已经举起来了，我为他们祷告，他们有需要，你知道他们是谁，我祈求你要带他们每个人过去，愿他们的愿望都成就， 我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相信父神，相信子，相信圣灵，这三者乃是一位。魔鬼在颤抖，罪人要醒来，对耶和华的信心会震动万物。你们以前听过吗？现在暂时先不要音乐。相信父，相信子，相信圣灵，这三者乃是一位。魔鬼颤抖，罪人醒来，对耶和华的信心是万物震动。是的，哦，宝贵的信心，宝贵荣耀的信心，神呐，赐给我信心。亚伯拉罕因着信，以撒因着信，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他虽然死了，仍旧见证。哦，我们多么需要信心！我爱他，我要更多的信心。我一生的愿望，在新年要来的时候，是对神更有信心。神哪，若我心里一出现疑惑，就把在我心里的疑惑除去。撒旦攻击我，他也攻击你，他竭力发射他的毒箭。愿我有信心的盾牌在我前面，抵挡魔鬼的诡计，打掉他一切的火箭。这是我真诚的祷告。神祝福你们。那位弟兄，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那你来吧。